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这就是梦想和现实的距离。
我们难道没有我们的困境吗？
他连两行字都写不下去。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今天我们又要来到饭桌电影派了，而且今天是王海伦特别激动的，也特别想聊的一部电影。而且今天我们聊电影呢，不是我和阳光了，还新加入了一位嘉宾。虽然他对于我们来说是老朋友了，但是聊电影呢，他是新手。好，我们来跟他打声招呼。你好，飞鸟。
大家好，我是飞鸟。的确，我好像是第一次跟你们做聊电影的节目。对，
是。还有阳光，你好。
哎，你好。
我今天特别高兴哈，因为你们两个愿意跟我聊这部电影，而且因为这部电影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我们先把这个名字揭晓哈，先把这个坑先填上。这部电影就叫《宇宙探索编辑部》。这部电影呢，它是去年四月份，也就是2023年四月份上映的，四月一号那天上映的。那当然，我们说让子弹飞也飞了一年了哈，我们把它重新拿起来聊。为什么这部电影能够让我觉得特别想聊呢？主要是有几个词哈，挺关键的，一个是宇宙。阳光说我们之前聊过一个妈的多重宇宙，然后就这个妈的多重宇宙就获了奥斯卡。然后今天呢，
是吧？
是杨子琼
啊，
所以呢，我自己哈，我在这儿放胆估计一下，今天这部我们要聊的《宇宙探索编辑部》，我估计它是会获奖的。虽然它已经在2021年平遥国际电影节上获了奖，但我觉得它应该是至少是我2024年的电影最佳之一。
对，它在你这儿已经获奖了，
在你这儿，
我们给他颁一个饭桌奖。
哎，好，我们要设立这个。你们知道这个宇宙探索编辑部的来历吗？
不知道。
你们觉得是不是就是那个编剧顺口胡捏了一个就宇宙探索编辑部？
就是看起来像是有真实存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其实没有宇宙探索，只有飞碟探索这个杂志嘛。
但是飞碟探索这个杂志在甘肃。
是的。
我从小就看。
嗯，回到我那个线头哈，我想你们都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做《编辑部的故事》。
那当然，
那个编辑部是叫《人间指南》编辑部，对不对？然后他们一直在说，我们《人间指南》编辑部旁边就是《宇宙探索编辑部》，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
哦，真的，
真的。
对，但是《编辑部的故事》就是《人间指南》编辑部，这个是我和飞鸟的最爱。对，
就到现在，葛优还是我最喜欢的演员。
是的，而且那部片子几乎就是中国情景喜剧的天花板了。所以呢，你们知道了啊，这个宇宙探索编辑部的来历。好，
这个彩蛋，
这彩蛋可以啊。所以我说到这就是为什么我想来聊这个，当然这是除了我对他影片本身的喜爱之外的一些彩蛋。好，我来讲一下这部电影的故事梗概。其实我想因为都放了一年了，很多听众朋友也都看过了，所以我就很快的带一下这个主线。的故事很简单，就是一个落魄的科幻杂志的一个中年主编叫唐志军，带着一个同事吧，也就是他的老同事叫秦彩荣，和一个爱喝酒的那日书啊，这他们都是老相识，还有一个初认识的有好奇心的小小，他们踏上了寻找外星人证据的民科野外调查之旅。那偶遇村里的诗人孙一通，而且他们是深入西南腹地，来了一场魔幻的探寻之旅。那在这一场梦虚幻境之中呢，唐志军他最终呢也找到了自己的安慰或所谓的答案，结束了这场看似神经病式的荒诞之旅啊。这就是这个故事，比较简单哈。
我觉得这片子里面的几个演员选的都是比较厉害的。
先不说演员，咱先说说你们看了以后你觉得哪一段是比较打动你们的。
我先说一句哈，这个 Helen 原来就跟我说过，说他自己小时候的梦想是个天文学家啊。
我是被耽误的天文学家。
我们这个年代的这个人呢，可能在少年时代啊，多少都对宇宙啊、火星啊、什么天文学啊，都产生过冲动和兴趣。但是后来呢，基本上都被比较现实的数理化给挤走了哈。再到后来呢，就被更加现实的什么柴米油盐呢、 买房买车呀，给挤得就一点影都没有了。所以说这个词出来的时候就觉得既陌生又熟悉。所以当李雪琴说宇宙的尽头是铁岭的时候，大家那种笑啊，它其实是有一种好像唤起了心里的某种东西，但是又那么虚幻的东西。
嗯，
宇宙可不虚幻的，但是我们觉得宇宙就非常虚幻。所以当我看完这个电影以后，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男主啊，这个老唐，你不管用落魄去形容他，用失败去形容他，用滑稽去形容他，都不过分。所以我就给 Helen 发了一个短信，我说这个电影啊，就是要告诉那些小的时候有当天文学家或者是探索宇宙的那些少年们，如果不是因为其他的学科，因为无情的生活夺走你们梦想的话，这就是你们的结果。你们就任由你们的梦想发展下去，你们就会成为一个落魄的老唐，基本上和神经病差不多。
这个电影对我来说就是一直从开始一路看着笑着，但是其实一直难受着。就对我来说是从开始就一直难受到最后。因为就像刚才阳光说，对于好多有这样的梦想的少年来说，如果要是没有人阻止你的话，你的结果就是这样。但是我有时候就觉得放肆不见得就是一件坏事，只不过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应该放肆的年龄的时候，我们好像被现实生活打败了，我们没办法去放肆。
老唐就放肆下来了，你看看放肆成啥样了。
你知道其实对我来说，我为什么没有放肆下去，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对我的影响，就是咱们过去比较流行的那个琼瑶的小说。琼瑶小说里面它大部分的剧情里面都会有一个比较无能的一个作家，一个落魄的书生，然后这样的一个形象，他就是一个就我们现在说 loser 的这个形象，给我很大的冲击，就是不敢去把自己高高在上的放到某一个你自以为好像比较就是高雅的一种状态下，然后最后你发现你其实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你都满足不了。琼瑶在很多小说里面都有这样。
那我想问一下飞鸟，你觉得看得挺难过的，是不是唐志军所代表的那种理想主义其实也是你自己的梦想，但是如果你真的坚持这样的梦想的话，唐志军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你会觉得你的理想是如此的不堪一击，你自己虽然拐上了别的赛道，但是你还是希望你的理想有人能够把它坚持下去，至少能够让我们看见理想的荣光。可是看见唐志军的时候发现理想连荣光都没有了。
没错，对，就是你说理想连荣光都没有，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说一个梦想自己可以是写出伟大著作的作家，最后发现他连两行字都写不下去。就是这样。
是的是的。
对。
你别说飞鸟拐到这个琼瑶的小说里说到的那些落魄的文人或者是落魄的艺术家们，其实和这个落魄的民间科学家们都是一类人。
对，
就是为着某个理想去执着，而成为某一样的这种纯精神的一个追求或者是纯爱好的一个追求之后，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这样人蛮多，他们可能是像唐志军这样的所谓的民科啊，就是民间科学家哈，还有民间艺术家、民间作家，其实
民间哲学家、
民间哲学家，最终都难免的有一种凄凉在他们的身上。我相信飞鸟的难过还在于这个男主身上透出来的无比的凄凉，他自己都不在意的这种凄凉，其实这个电影呢是反差非常大的。科学是多么高冷的东西，对吧，他和诗歌放到一起，科学又是多么阳春白雪的东西，他和一个连挂面都吃不上的这样的一个中年男人放到一起。我刚才在准备这个片子的资料的时候，我还在想，我的天哪，小时候老师问我们长大了想做什么，只有学习最好的孩子才敢说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一说这个人是个科学家，马上就肃然起敬的这个感觉。我后来想了想，我的生活中还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我相信我们小的时候那些家们对我们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但现在看了，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物质的社会，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越来越现实的这样的一个评判体系里面， 这些没有成了家的家们，这些以为自己可以成为家，最后成了家以后才发现成的这个家连自己的家都养不活的家们，这就是梦想和现实的距离，这就是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你要说这个凄凉可能来自这里，
但是我恰恰不太同意你们两位哈。我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的，我觉得我特别佩服唐志军。其实我觉得导演哈，在这个片子里头他没有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角度在贬低，你看这个一门心思只为自己理想的偏执狂，
对，他就是很偏
执，最后落魄成个什么，没有，他只是借了这个外壳让我们产生一些怀旧的联想，其实他真正内在的一个东西都是一个困境，包括执着于自己理想的，哪怕理想的荣光褪去的打引号的科学家也好，他有他的困境。那哪怕今天飞鸟你还有我王海伦还有阳光还有很多我们在这个世上啊蝇营狗苟的，我们难道没有我们的困境吗？其实都是相同的。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我们认为我们踏上了另外一条赛道，远离了我们的梦想，可能我们觉得聊以慰藉的是我们今天没有落魄到那个地步，但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真的，或者千千万万种离开自己的梦想和理想的人的生活，真的可以说能够高高的去批评唐志军这种人吗？
那倒不能，
对，
你不能去鄙视他们。
这是一个第一个哈。第二个我自己来讲一下，你们在说科学家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就想到阳光也讲到了，在今天的这种非常物质的社会里面，我们说知识分子科学家什么类似的家，其实已经背离了最初的词语的含义。我记得我在看科学是什么，就是我一直给阳光推荐的那个吴国盛教授讲的，他在讲古希腊，他说只有古希腊文明孕育出了人类的科学，所有的文明都没有，为什么？他就讲了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今天认为的科学其实在古希腊人眼里叫技术、技艺，这个从来都不上他们的台阶。什么叫科学？科学叫，我看是亚里士多德给了一个很好的定义，叫无用的，就是科学不是实用的，它是用来想象的，它是用来展开想象的，我可能也失忆了点，展开想象的翅膀，
浪漫主义，
去飞翔的，或者叫纯粹的，它没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它不是说我这个目的就是为了使得我不要落魄呀，不要中年后悔呀什么的，那不是科学的。所以反过来，我为什么看到唐志军身上一个非常纯粹的东西，是我觉得特别特别可爱。当然我也可能有点阳春白雪或者是浪漫情怀，我觉得如果把我放到那个境地，估计我也不会嫁这样的人，我也不会接触这样的人啊。但是他至少我还是从心里去敬佩这么纯粹的。
我理解。
就给你说，如果我们心里面不敬佩他，或者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产生这种共情的话，不会觉得难受。因为刚才韩冷突然把我们拉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中间，就是我们看见我们自己选择了另外一条路，没有去选择就是追求比如说外星人的这一条路，或者是追求成为超人的这条路的时候，我们选择了一个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呢我们其实也困在我们自己的这种生活中间。那么在别人来看我们，其实和我们看唐志军的这个感觉其实一样。
你要是按海伦这么说，我想了想，唐志军身上还真是有一点古希腊的那种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啊。我虽然没有读那本《什么是科学》，但是我也在读另一本海伦塞给我的书，叫《思想的结果》。思想的结果是在说哲学的历史，是在说哲学的由来和哲学的脉络。实际上在哲学的开始，我们以为的这种很多的东西都在哲学的范畴，比如说数学就是非常哲学的。现在一个数学系的人绝对不会说他是学哲学的。在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东西是纯粹的。那么我觉得人类的发展还是越来越现实主义，就是越来越功利。那么也就是说把技术和科学也就逐渐的分开了。我们小的时候也知道很多什么陈景润的故事啊，聂卫平的故事啊，都这些成了魔怔的人，他在生活中也确实都是这样的啊，就是要不然就是没有生活能力啊，要不然就是走路不看道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现在翻回来想说，飞鸟节目开始他说他心里头有一种悲怆的感觉。我觉得 一个原因是在为唐志军心里头有这种悲怆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情绪以外呢，其实从我们内心里头，我们看到唐志军，我们会觉得我们欠自己，欠自己一个让自己随着当时的兴趣去做他想做的事情的这样一个东西，哪怕这个路是走不通的，但是我起码没有去走。比如我从小就喜欢唱歌，但最终也就被无情的浇灭了。我从小喜欢探索宇宙，我从小喜欢什么都没有。但是好在现在的孩子可能就家长给他们这种可选性啊，就丰富了很多。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即使所有的愿望被满足了，我们还是不免陷在困局里的。这是我们的处境决定的。不是说我们小的时候有一个愿望没有被满足，我们现在在这个困局里。我给我的儿子，给我的这个后代们，给他们全满足，他们就不陷在困境里。他们可能更要陷在困境里。所以困境是一个人必然要面对的东西。
嗯，我自己想有一些文学性的表达哈，就这部电影，
嗯，
它那种诗性，还有流畅，还有浪漫。我觉得为什么它诗性和流畅呢？最重要是这部电影的配乐，因为这部电影的配乐一下子就把一个很土的、很慌张的一个。他那个镜头很多人在那说就摇晃的太厉害了，因为他想那个模拟一个伪纪录片的形式，所以整个镜头是晃的嘛，就好像手持着那个摄影机在拍摄。
纪录片风格。
对。但是就是因为那个配乐一进来，所有的配乐全是名曲，那配乐一进来跟那个他的整个影片的情境很搭。就是天衣无缝，有时候感觉，就所以我为什么说它诗性流畅，然后还浪漫呢？我觉得跟这个，当然这个影片选择的这些经典古典音乐的配乐很有关系。我就是表达一下我的尊敬，表达一下我的喜爱。
之前我们聊电影啊，聊的都是比较沉重的电影，但是宇宙探索编辑部虽然也有它比较沉重的部分，但它主色调它走的是一个荒诞剧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就是但是就是你现在觉得我们把它当一个有点荒诞的这种表述方法，但是其实它里面暗含的这种冲击非常大。
对，我接着飞鸟这个说，我觉得它用一个荒诞的外壳实际上包了一个悲剧的内核。
对。
因为这种差别才让我觉得这部片子特别独特。为什么？因为它特别的接地气。按理说科幻是一个想象力的东西。啊，对啊，
这才是真的科幻。
那个科幻我们就觉得跟我们没关系，是我们可以闲暇的时候来去打开我们的思维，去欣赏一下，去享受一下的。可是它这种呢，它每一个层面我们都看见了跟生活的这么落地的这种带有那种冲击的视角就带出来了。比如说最开始我们讲到了唐志军，特别是他的理想和现实的差非常的冲击的。然后我们再回头看那个小小啊，我们明显的感受到是因为他家庭的这种破裂带来的，他还在吃一些抑郁的药，这是多么现实的冲击。然后还有那个纳日苏整天就是用酒来灌醉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我就说某种困局。而这个困局就是因为它跟我们太接近了，所以我们才觉得这部片子立得起来，就立得住，这就是让我特别兴奋的一个地方。
对，我们之前认为科学呢都是非常严谨的，都是非常靠谱的。然后呢，我们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一个想法，因为我们都是离科学的最前沿都比较远的，对吧？我们都在日用科技里头就不错了，
我们在科技里，
对对，我就在这想，我说那个科学的最前沿是不是也都和这个家伙差不多？一小半用的是所谓的科技手段，一大半就是靠自己的想象和执念在这儿往前走啊，就是这个科技的最前沿到底是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啊，对吧？你现在翻过去去看人类的所谓科技史，在一次次突破中的时候，其实也很大程度上是靠着一个想象力。这个电影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电影。你说它是科技，人们都觉得有点滑稽，但是你又说它不是科学，它又是把整个的所有的精力都投射到一个纯科学研究中间去了，没有人的各种任何利益在里面，所以它本身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它也形成了一个比较撕裂的这样一个局面。
刚才那个 Helen 在说小小哈，我觉得这个电影呢，让我看到小小的时候，我才突然就又扭转了。因为前面看的时候，他这个整个影片的介绍，他其实不是好像一对一的把某些东西说的那么明白。也就是说，一开始他对唐志军的这个人设呢，他没有介绍那么清楚。
对，
有的时候刚开始，包括他前面的一系列的荒诞的一些东西啊，哈，我就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无名之辈的落魄的一个，我们暂且把他定到，比如说有点神经病的这样一个人里面，对吧？
偏执狂。
但直到你发现吗？直到他见到小小的时候，小小对他的那个敬佩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唐志军曾经是在那个时代非常有名的一个人。
还不是，小小是现代青年中他的粉丝，这是很难得的。就那个小女手里头拿了个杂志啊，就是来追星来了。
他说他拿了个创刊号。我说的意思是，正是他拿那个创刊号，我才反应过来，就是这个唐志军他是真实的一个编辑部的一个主编，你知道吧？前面就觉得好像他是自己跟自己玩的这种。
哦，那不是。
就好比说某一段时间气功特别流行一样，
对对对对，
他某一个时间段他有一些人就是
突然
就跳出来，人们愿意去采访他们而已。我原来是觉得是这样，后来才发现原来唐志军是一个的的确确的名人。那么
曾经是个名人哈，
对对对，包括你看，如果你要说小小是一个现代青年的一个比较偏的一个粉丝，但是你看见那个开着碰碰车去不停的和他碰面的那个男的，那个就是跟他不停的说，唐老师，你记得吧？我们在几几年几几年我们见过面。
92年的科学大会上，我听过你讲课。老唐心里头根本就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说是哎呀，这个终于有人认可我了。在老唐心里头，这确实就是个事实嘛。
这个里面又恰恰就是说出来阳光刚才所说的，而说我们不知道，就是说真正的科学的前沿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到底是什么状态，对吧？但是我相信，因为他所描绘的那种比如说70年代80年代的中国的那种现状的情况哈，因为当时国情使然，就是说整个的经济都不会太好。那么很多的科学家，我相信包括我们读过的所谓的陈景润的故事啊，什么什么几个平米的房子里面做出哥德巴赫猜想的这种的故事，对吧？它都肯定是现实存在的。但是恰恰就是说，如果要跳出唐志军的设定的话，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一个数学家或者是说另外一个化学的这个领域的一个科学家来说，本身他们应该对于我们所看见刚才阳光不停提有些人成名了的这种的科学家，他应该对这些人应该是不屑一顾的。但是，
对，大家的赛道不一样。
对，因为他就是对他来说，我追求的是纯科学，对吧？
就是说你们做的那些科学，或者是用海伦说的那些科技，怎么说，你们还是跟现实利益有关的。而我关心的是什么？人类下一次的进化从哪里开始？
对对对对，
这是多大的一个愿景抱负啊，对吧？而且我一旦突破，就把世界掀翻了呀！啊，那是一个更高文明啊。
就说我不得不提一下的，就是说有很多现在已经成名的某某家们，他们其实是放弃了自己的最初的这种追求的，其实已经和他自己的原本的所谓的追求是背道而驰了，他才能走到这一步。
而且他们不会认为是背道而驰，他们觉得科学和利益结合起来是完美的，是 perfect 的。
对。
好，回来，我们可能对唐志军我们就聊的就是滔滔不绝了，因为确实这个人物太可爱了，在我心目中他太可爱了。我从他的一些台词里面哈，就从他的表现里面，我想来讲讲我自己的感受哈，就是唐志军活在一个他很自洽和完整的一个逻辑里面，你们有发现没有？比如说当电视机出现雪花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要不就电视机坏了，要不发射塔坏了，但他想的是，哎呀，他说出那句话的时候，我简直是心里都在感动。他说这是宇宙诞生的余晖，他那个腼腆那个样子哈，我不倒不是说样子，我的意思说就是我想表达的是，就是在唐志军的思维里面，我们不可否认这个世界有科学的思维，有情感的思维，有不同方向的思维。在唐志军的思维逻辑里面，他这样的联想是非常非常自洽的。你看，当唐志军的电视专门接收雪花的时候，突然没有雪花了，他的反应是什么？是肯定哪个星座哪个，因为他这是他的专业，你知道吗？他在他的专业里面，
他认为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
对， 而且是他是用他的专业在指导他的思维，因为他整个思维是非常专业的，所以他打电话你听他那个口气，他说话，他本来说话是一顿一顿的，就是他说话有一点慢，他要考虑每个字是不是精确，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人。但是当他打电话给纳日书让他查NASA 网站有什么什么那个星那个星座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是不是坍塌的时候，你看他说的很快，唰就那个台词就出来，
就像是一个教授给学生布置作业一样。
对，这个地方抓得太好了，因为那是他的专业。好，我想说的是什么啊？我想说的，在有意义的人的眼中，雪花点也是有意义的。
对，
我要给你报一下，就是我小时候专门就看过雪花点。我们是被这个影响了的。
你有没有看到两个螺旋纠缠在一起？
不是，我们。的确当时是有说法，是说雪花点呢其实是一种频率的一种表现，对的，一种接收。
这是真的呀，雪花点就是一种，就是电波呀。
对，没有，但是是意思是说里面隐含的东西很多了，你知道吗？就是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
但是 who knows 呢，我想说真的 who knows， 我觉得我想引出的一个题就是叫联系。就是宇宙万物是联系的，在某些人眼里宇宙万物事情是独立的，是单个的，没什么联系的。但是你看在唐志军的眼里，一件事情和另外一件事情是有联系的，特别是跟他自己的专业，我觉得这好迷人啊。
那个你知道这个片子它最开始是源于什么地方吗？它是源于哪个省啊，发生了一个事儿，一个小伙子他非说他碰见了五个外星人坐这个宇宙飞船要走，他还用电网给电死了一个，他还把这尸体啊就给放到一个盒子里头，然后他说要大家来参观买票，就很像那个咱们看的剧中那个情节。对对对对
对,
对，后来被公安给抓了，抓了以后一看这就是个硅胶的一个，
对，
用硅胶做的一个东西。但是当时这个电影的编剧他们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人问了一句说万一这是真的呢，
嗯，
然后大家都沉默了，你知道吧？
嗯，
这时候这个电影的编剧就说：“哎，我得把它编成个剧本，觉得这太有意思了。”
他是从
这出发的，这是真的怎么办？
但是我想说的，我不是反智哈，我也没有反科学。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呈现出来的是科学的世界，就是一个我们用康德的话，就是有因果律来组成的一个范畴的世界，但是。不是说只有这样的一个范畴，因果律组成的范畴世界。其实你看包括老唐他自己，他在节目最开始他不断的批判今天的这所谓的现代性，对吧？他说今天的是什么消费的陷阱啊，然后
反正只要是吃的比他复杂点的都是浪费。
人体需要的必须的营养只有不会超过五个，他只要满足了这些，
对对对，
其他的都是浪费。
对，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思维方式是科学的方式，我不是在反制，我的意思就是说，哦，当有一个人他有另外一种思路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弥足珍贵，我觉得特别可爱。当然老唐他的这种执着哈，是我觉得是一个信念感的一个执着，是一个信念。所以我想我们可能在下一期了，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也只有在下一次才能讨论关于信念感啊这个片子带给我们的，好吗？我们深度饭桌派是周周见，咱们就下一次聊，再见。
好，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